诗篇，化悲哀为喜乐。李碧武牧师主讲。第六讲，和睦同居的美善。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诗篇第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经文读毕。
来，今天早上我们思想的一个主题是和睦同居的美善。我想带大家再读一遍诗篇133篇，好吧？我们的 overhead 会把我们研读本里面按照希伯来的诗体所排列的方式读的话呢，就比较容易读一点，好吧？我带领大家读一下这一首诗篇，很美的一首诗篇，133篇。那这一篇呢，是用同心圆的方式而组成的，有一个外框，有一个内框，而有一节是中心的。我按照这个外框来读的话呢，第一节，你看到这个上面我们所印出来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这首诗的外框。这首诗的内框，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是两个比喻，是内框。然后我们看到它的中心是讲到第一个比喻的真正的意义，就是流到胡须，又流到它的衣襟。我们看到这个外框带给我们看到的是弟兄友爱合一的美，合一所带来的福。因此你跟我要追求和睦同居的福分，这是外框带给我们的意义。我们看到内框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两个比喻，这个比喻和睦同居好像什么？好像贵重的油，好像黑门的甘露。这两个就代表了和睦同居的模式。你跟我不但要追求和睦同居的福分，你跟我还要遵循和睦同居的模式，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和睦同居合一的一个见证。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个中心，也就是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两个流字代表这个福分从这个团体属神的团体里面流出来，流到每一个属神的团体里面的分子，而且能够流到外面，甚至于外邦人中神所拣选的人。因此我们看到你跟我不但要追求和睦同居的福分，要遵循和睦同居的模式，第三方面我们还要努力和睦同居的操练。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殿里敬拜你的时候，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蒙你自己悦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和睦同居的美善，和睦同居的美善，和睦同居是基督徒教会生活的一个实质。也就是说，它不仅是教会生活的内涵，也是外在的见证。和睦同居反映出来教会属灵的光景，和睦同居同时也表明出来肢体间 爱的这种生活。如果我开门见山今天就问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你爱的生活如何，那你可能会大吃一惊，不知道怎么样来回答。但对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讲，一个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教会生活如何？弟兄姐妹们，让我来问你，你的教会生活如何？诗篇133篇的作者用这一首很美的诗表明出来，在神团体中每一个分子所享受的那种和睦同居的美善。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真正的教会生活是美善的，真正的教会生活不是社交性的，不是俗世性的，真正的教会生活是敬拜性的，是赞美性的，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那种美善。弟兄和睦同居就是教会的合一。今天的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也就是说，诗人的信息是和睦同居的美善是借着圣灵与神圣的侍奉操练合一的见证，圣洁的生活，丰盛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才能有和睦同居，能够享受到那种美善呢？我们要和睦同居的话，我们必须要依靠全权的神，同时你跟我必须尽上至少三方面的责任。第一方面的责任，要追求和睦同居的福分；第二方面的责任，要遵循和睦同居的模式；第三方面的责任，要努力和睦同居的操练。让我们先看第一方面，你跟我的责任，要能够达到教会和睦同居的美善的时候，首先第一方面要追求和睦同居的福分。那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三节像，也就是这一首诗篇同心圆的诗篇的外框。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第三节下半段，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第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善跟美，第三节下半段里面让我们看到那个福气。这个福气有两方面的福气，第一种是命定的福，耶和华所全权的神所命定的福；第二方面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福气，你跟我所享受的跟随主的这个福气，你跟我今天所享受的在圣殿中敬拜他的这种生活，特别这种生命，都是全权的神所命定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呢，弟兄和睦同居带出一个合一的美善，同时我们看到这是蒙全权的神喜悦的，因为他喜悦，所以他赐给我们福分，他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保罗这样讲，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与是神家里的人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你跟我是神家里的人了。在这边讲到教会的生活，在这边讲到教会提供给神的儿女们，神的儿女们不但是一个团契生活的一个环境，而且让我们每一个团契的分子里面，你跟我有责任，你跟我有什么责任呢？有一个追求美善合一的这个目标，你跟我要使这教会是充满了和睦同居的美善，要享受做一个神家里的人，像保罗所讲的，做一个神家里的人。为什么肢体合一的生活是这么的重要？我从几方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方面，我们看出诗人的见证讲这个是重要的。为什么重要？这是带来福气。第二方面，我们从的角度是从神全权的神，让我们看到他会赐给我们像天堂般的祝福。我们先看第一方面，为什么合一教会肢体生活的合一这么的重要？因为那是美，那是善的，这是诗人给我们的见证。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他用两个形容词，一个善，一个美。我们看到这边讲到弟兄和睦同居，和睦同居就是合一的意思。什么是合一？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合一，我们首先讲是一个属神团体肢体中的一个合一所会带来一定善跟美的结果，是喜乐的。合一是指什么？合一不是指相同，不是指只有相同个性的人、相同嗜好的人、相同脾气的人，或者相同职业的人在一起的这种合一。合一不是指相同，合一并不是指没有差异。你跟我在这个团体中，几乎我们没有差异，我们很合一。这个并不代表合一，合一并不代表没有分别、没有差异。合一是指什么？诗人在这边强调了一个字，和睦同居，也就是强调合在一起的意思。不同个性的人，不同职业的人，不同经济基础的人，不同脾气、不同教育水准的人，可以在一起和睦的同居。他们而且在一起的时候是赞美神，他们的在一起不是为了社交，他们的在一起不是为了彼此的好处，在一起乃是为了要敬拜神，在一起乃是为了要赞美神。因为这种敬拜、爱神、赞美神的心，使他们把这一切的差异、一切的墙搁在他们中间的通通都打碎了。因为他们多属于神的儿女，多是神家里的人。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彼此非常的相爱，很彼此常常的在一起，但是这并不代表这就是合一，因为他们太相似了，因为他们的个性一样、职业一样、经济基础一样，因此他们要旅游的时候一起出去旅游，很远的旅行在一起，因此他们常常聚餐在一起，常常在一起谈、一起玩乐。但是弟兄姐妹，这并不是世人所讲的弟兄和睦同居的意思，这并不代表教会的合一。多少时候相反的，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社交性的团体在一个教会里面，使这个教会的属灵性反而的低落。弟兄姐妹要记得，这边诗人所讲的这个合一，有他希伯来文化的传统。这个弟兄姐妹的所讲的弟兄们的合一，不但有旧约的背景，同时也有新约的背景，甚至于你跟我在使徒信经里面都有一句话在这里面讲出这合一的意义是什么。今天因此我们所谈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并不是所有的团契，并不是所有教会中的分子彼此的相爱，是诗人所讲的这种见证的合一。好，我们来看，那什么是支持我刚才所讲的灵里面的合一，敬拜，因为敬拜、因为赞美的合一，而把中间的墙而打掉。因为同一个父、同一个神、同一个主、同一个灵而有的这种的合一，而把中间的差异而打出的，是什么根据？首先第一个根据，我讲旧约的根据。旧约的根据是在申命记第25章第5节里面，这里面讲到立位娶寡嫂的制度。这个有一个制度叫做立位娶寡嫂的制度，也就是说他们的哥哥，如果哥哥死了，哥哥死了，弟弟有责任跟嫂嫂接到房，跟他同房，而使他哥哥有后代，而且那个后代是挂在他自己的名分里面。这是一个很古老希伯来文化律法上所传递下来的一个观念。因为这个观念的关系而延伸，使一个家族的人都住在一起，而且和睦同居住在一起，而且哥哥他跟嫂嫂所结合生的儿子可以挂在他自己的名分上面，而且是 占用了他，占据了他自己的产业，因为这种的关系，这种的文化而延伸。我想到诗篇133篇，也就是这一种的以观念的延伸，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父，同一个神，他们是敬拜赞美，从不同的地方而来到了同一个地方，圣城耶路撒冷。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一路来的时候，他们唱诗歌，一路到了耶路撒冷，一同在一起敬拜，敬拜的是同一位神，爱的是同一个对象，赞美的是同一个主。这是文化传统的延伸。因此我们在这边看到诗篇133篇，很可能是按这种传统而给了一个新的定义。家人的和睦延伸到犹大客旅往耶路撒冷过节敬拜神，那一种弟兄和睦同居的那种灵里面的合一，这是旧约的背景。新约同样的，新约我们想到这，想到这使徒信经的时候，里面加了一句话，四个字，圣徒相通。圣徒相通为什么加上这一句话呢？因为信徒们如果是真的相信上帝是大家的天父的话，那基督是大家的元首的话，那他们就不得不联合彼此成为弟兄的样子，彼此相爱，共享一处。这是我们传统信仰的遗产。因此在使徒信经里面讲到圣徒相通，这边旧约的背景，新约的背景，告诉你跟我教会生活是重要的。弟兄姐妹，你的教会生活如何？你的爱的生活如何？我们要有一个模式使我们可以模仿，我们要追求那个合一，也就是和睦同居的这个福分。教会生活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喜乐乃至教会的生活，肢体间和睦同居。教会生活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成长乃至教会的生活。所以有人说，教会是美容院，是你跟我可以更加的美，使我们美化。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多久？你是不是越来越美？你是不是使这个教会越来越灵里面合一，使这个教会越来越有福气，使这个教会让全权的神不但赐福气，全权的神而且赐的是命定那个生命在我们的中间，是不是继续不断的福分流出来，流出来。讲这边讲到不但流到亚伦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而福分流出去。这一切都是一个关键的字，是不是邻里的合一？是不是有我们的有希伯来文化的传统的那种立位取寡少的那种制度的延伸？是不是有我们新约2000年来所带来的属灵的这个宝贵的使徒信经里面讲到的圣徒相通？弟兄姐妹，活出诗人的见证，这是诗人对我们的要求，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活出诗人的见证，因为这边讲到和睦同居是美的，是善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这不但是诗人的见证，这也是全权的神他所命定的。我们看到神要你跟我享受天堂般的祝福。神的儿女和睦同居的时候，是蒙神全权的神所悦纳的。我们看到诗篇133篇那个同心圆的模式，我们看到这外框里面讲出了主题。我再重复，这外框讲出了人的责任，讲出了神的全权。我们来看这内框，这内框里面让我们看到里面第二节上跟第三节上里面，这里面讲到当人尽上合一的本分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全权的神就赐下了福气，赐下了生命。全权的神赐两样福气，我们第一样看到了福，神借了锡安的祭司所给的福。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生命， 生命是神借着降在锡安的甘露更新而产出的生命，而结出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个福与生命这两者是离不开的，有福就有生命，有生命那神就是福，凡属于他的人他就是福。而且这两样东西都离不开锡安这个字。我们看到这边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在锡安山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两样离不开锡安山，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不能离开教会，没有人可以离开教会而越来越美的。我们讲过教会好像美容院，离开教会，不去教会，或者是针对了电视中间的听到，或者无线电的听到，最近有一个福音的，你跟我多知道的多听的一个福音的电台的负责人，他在提倡说不必在教会里面服侍，也不必过教会的生活，可以什么，可以靠福音电台这些电视他们就可以得到成长。这个是错误的观念。你跟我不能离开教会而能够美化，你跟我不能离开教会而能够享受到教会中给我们教会所带来的福气。因为在这边诗人这样讲，神也这样讲，在全权的神在第三节里面跟我们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在锡安山那边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没有人可以轻易的就离开教会而离弃了福跟生命。弟兄姐妹，这一定要在教会生活中能够享受到的福跟生命。所以你跟我看到在这首诗里面，133首诗里面，锡安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心，是一个焦点，是一个神同在的焦点。锡安，人们世上的人类因为想得到恩惠之道而来到锡安，因此锡安是恩惠之道的来源。而到了锡安之后，他们能够得到神所赐的分享恩典的浇灌，而能够得到福，而能够得到生命。因此新约里面讲到教会是什么，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加尔文引用奥古斯丁的话，他这样讲，他说凡以上帝为父的便当以教会为母。奥古斯丁是借了加拉太书4:26而讲的这句话。这边讲到，我再说一遍，凡以上帝为父的必须以教会为母，以耶路撒冷为母。母亲的责任是什么？母亲的责任有两方面，传统的母亲的责任两方面。第一方面，母亲的责任是养，你跟我都是经过母亲的手所养大。母亲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责任，母亲不但养，而且训诫、教育、教导、训诫。因此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如果是真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真的教会。真的教会是什么？是守忠心执守圣礼的教会。教基督教的圣礼只有两样，就是受洗，忠心传讲神的话语，而使人归主，而到神的名下重生得救的是洗礼。我们还有一样，领圣餐，严格的执守领圣餐。犯罪的人不能够让他领圣餐，而且要惩戒，使他挽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加尔文讲，一个真的教会，没有人能藐视他的权威，没有人能拒绝他的规劝，没有人能违抗他的训导，没有人能轻视他的职责，更不能脱离他，更不能分裂他。弟兄姐妹，你看到属灵伟人给我们的教训，让到教会的重要， 如果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真的是以上帝为父的，我相信我们大多数都是以上帝为父，就必须以教会成为我们的母亲。弟兄姐妹，你的爱的生活如何？你的教会生活如何？你的小组、你的团契的生活如何？还是因为同相同的人聚在一起，还是因为为了社交的活动，还是因为我们有一同的嗜好，一同喜欢旅游，一同的喜欢吃菜，我们在一起，还是你有真正属灵的那个，因为敬拜他，因为赞美他，而我们能够弟兄姐妹把我们中间的墙能够拆除，靠了主耶稣基督，使我们不但和平，使我们彼此弟兄和睦同居的灵里面的合一。加尔文接着又讲，我们若努力改正所不赞成的事情，便是尽了本分，努力为大家建立德行，不当扰乱教会的安宁和秩序。有时候我们对教会不满，加尔文在这边怎么讲，我们若努力改正所不赞成的事情，便是尽了本分，努力为大家建立德行，不当扰乱教会的安宁和秩序，使我们弟兄们和睦同居，能够得到那种福气，神赐的福气，神赐的永远的生命，离不开锡安，离不开教会。因此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有责任要追求和睦同居的福分。我们再来。